好，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今天迟了一点，因为出错了路口，跟着那个 GPS 指示错误了，就出到82那个出口，出口以后就一直绕圈，在这个山中间绕了几个圈，结果还是要走回来，走出来上这个三九，然后才找到。感谢主啦，一切都平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好，因为还是我们的农历新年呢，过了15，我们就说新年应该就过了。但是还是。第一次在你们当中，在农历年里面，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去旧迎新。特别在新年里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方面。好，最后我有一些问题让你们去回答的，但是先看看，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圣经里面第一节圣经，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圣经非常宝贵，但是这些圣经不单单告诉我们说没有基督徒，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呢，不单单是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着新生命，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更重要就是说，在以后信仰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继续的保持在神面前更新。这些圣经对我很有意义的，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团契讲道，这个团契其实是一个机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雾外团契，雾上的雾，彼此相爱的爱，爱团契，雾外这个团契是什么团契呢？晓得吗？因为这个团契是在香港的，我去那边，他们请我去讲道。原来这个团契里面，我去的时候，我一直在那边侍奉有一段的日子。这个团契晚上聚会没有崇拜的，他们只是晚上聚会。这个团契大概有50到60人左右，这五六十人都是吸毒的，很特别的一个团契。但我没有吸毒了，我第一次被邀请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哎呀，我要讲什么？因为其实每一次讲到都是福音，都要劝他们回头是岸，要戒毒，不要再吸毒了。他们都是一群这样子的人，每一次都是向他们传福音，要他们信耶稣，不要再吸毒戒毒了，要很有意思了。我觉得里面呢，五六十人当中大部分都是男性，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从十几岁一直到当然了，年纪最大50多岁都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诗班一起唱诗歌，很好听，因为他们唱的时候真的用心来听唱，他们献诗，都是男生，唱的诗歌里面，把他们过往吸毒戒毒的那个过程，透过诗歌把神的恩典唱出来，特别好听，而且他们也没有吸情啦，他们都是清唱的，但是他们都练习得很好。唱完诗歌以后，跟着就是 有一个弟兄来讲见证，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弟兄他就讲，过往我看他很年轻的，大概二十几岁而已，他讲话我才晓得他说他自己三十多岁，但是他三十多年里面他吸毒吸了有十多年是吸毒的鸦片啊那个白粉啊，我在香港叫白粉吸毒从初中就开始吸毒了，吸毒以后就很糟糕，学业当然没有啦，中学还没有练完因为根本不可能继续练下去啊，一个吸毒的人给这些毒品捆绑了，然后他就堕落到一个地步，起初就问父母要钱，但是拿多了，因为毒品很贵，拿多了父母当然不给了，也奇怪他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钱他当然不会跟家里面的人讲了，他有一个姐姐父母这样子一家四口然后他就偷家里面的东西去被卖，然后呢就偷爸爸的钱小了爸爸放钱在哪里，等爸爸上班的时候他就去偷，当然了偷东西会发觉了，后来家人也晓得他吸毒了，然后就劝他鼓励他带他去戒毒中心政府办的一些诊所来帮助他戒毒，他就去戒毒了，戒毒了很快一个月就出来了，已经好了，戒好了不再吸毒了，因为在那个中心里面不是医院是个中心，戒毒中心戒毒当然很容易啦，有人看着你，没有人能够进来给你毒品，所以一两个礼拜就可以戒毒了，然后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他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做什么，他就立刻到去卖毒品的地方立刻买毒品吸毒了，又再吸毒了，如是者他来来去去，最后他家里面不给他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他卖光了跟着呢他就抢东西打劫什么都做了，结果当然了打劫给警察拉了就坐牢了在监牢里面戒毒了因为在监牢里面 没有毒品嘛，然后坐牢的时候又戒毒了，戒毒当然很成功啦，没有毒品，坐了放，但是一出监牢第一件事情又是跑去买毒品，他心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明明晓得没有一个人当知道他吸毒以后喜欢他，他父母不喜欢他，他姐姐不喜欢他，因为屡劝他，他进出监牢他说有十多次，他是那个监牢里面的常客了，所以那些人他进去，那些人就觉得哎，好像看见老朋友这样，跟他打招呼，哎，你又来了，他说我又来了。等我养到肥肥胖胖把毒瘾戒掉以后我出去，然后我又再到什么时候又再来，就让你们养得肥肥胖胖又出去然后吸毒了又变得很瘦很瘦又进去坐牢了，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说不单他父母不喜欢他，甚至憎恨他，因为他把东西都拿去了，他们常常吵架，甚至有一次他拿刀子对着他的妈妈说，你快把你的金链金戒指都脱下来给我，若不是的话我就用刀来刺你。他妈妈哭得不得了了 就觉得哎呀没了，真的没了，这个孩子没了。他把金链金戒指抢去以后，然后就被卖，拿了钱就去吸毒。但是他经过这个事情，他心里面好过吗？他就很难过，很难过。就是他也晓得不对的，他也晓得吸毒不好啊。到一个最后一个地步，就是不单单是他父母憎恨他，他的姐姐憎恨他，他的朋友憎恨他，还有他连自己也憎恨自己。别人看不起他，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他好像看自己好像地上的泥一样，给人践踏的，是没价值的，很痛苦的生活。但是没办法，那个毒瘾起来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就跑去。最后结果呢，就有人介绍他用基督教信仰戒毒，就是这个互爱中心。于是他就到这中心里面聚会听福音，然后在这个中心里面学习信耶稣，然后他们就帮助他去戒毒。当然戒毒是把他他们有一个地方很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就把他有一群人在那里帮助这些戒毒的朋友，就把他放到那里去。他在那里自己种田，每天都是自己生活各方面都是自己来弄。他说他进去起初几天痛苦的不得了，因为那个毒瘾起了，就是不能睡觉，痛苦的不得很辛苦，睡在床上就是汗啊，都很大量的流出来，在床上就是转来转去，心里面呢好像里面有很多蚂蚁在咬他这样子。哦，那些弟兄啊在旁边就拼命为他祷告，跪在他床边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懵懵懂懂的就睡觉了。第二天醒来，那个毒瘾就戒掉了。当然要经过几天这样子辛苦的情况，但是有一群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在旁边，就守着他，帮助他，帮他抹汗，为他祷告，拼命的为他祷告，唱诗歌给他听。结果他就很受感动，他就应着这些弟兄的爱，他就戒毒了，他就应着信耶稣把毒瘾戒掉了。在这个中心里面，戒毒中心每天起来就是要读圣经、唱歌、灵修、听道，然后种田、煮饭、清洁，生活很有纪律。结果他戒毒以后就出来以后他就做一个基督徒，回教会，就不再去吸毒了。他就把这个见证讲出来，哇，很感动人。很多人就听了，他们就受感动跟着就轮到我讲道。我就用这个弟兄他的生命的见证来讲，其实他用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我们的神是个奇妙的神。若有人在基督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最大的罪人神都愿意拯救，都有能力拯救。这个非常大能的福音，今天我们得着是这种的福音。请问虽然我们都没有吸毒，我们也没有做坏事，好像这个年轻人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同样认定今天这位弟兄他的信仰也同样是我们的信仰，也同样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 不是说我们大奸大恶，我们无恶不作，我们的改变很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怎么样，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过往不好的事情，别人不喜欢的，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虽然我们没有好像这个弟兄那种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地上的篱笆一样子，肮脏，没有人要，给人践踏，他父母不要他，他姐姐不要他，他的朋友不要他，连他自己也不要他自己，别人放弃他，他连他自己 也要放弃自己。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耶稣没有放弃我们每任何一个罪人，耶稣都爱，都愿意帮助，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哦，对，这是什么？哦 ，OK， 谢谢。好，看看，信是信仰福音的核心。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这独一的真神，这个心就是从我们生命的开始就变成信的。但是这个心不是过了一年过了两年就变成旧了，没有，我们一直要维持这个心，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信仰带来的是我们的人生新鲜感，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信仰不是改良我们的品格啊。当然要解释的就是，信仰起初的时候，信仰的起点不单单是改良品格，信仰的起点是得着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神得来的新生命。重生这两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上头而生，这个重生这个字原文从上头而生，上头是什么？就是上帝，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生命，这就是重生。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我们都要晓得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学了一套东西来改良我的个性，改良我的品格，我慢慢做好人，不是这个意思。除非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若没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的品格绝对不能够改变。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炮怎么可以改变他的身上的斑点呢？同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人心里面败坏，除非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若不是不能够改变。第二，信仰不是教导学问，若是我们的信仰 只不过叫我们 有一套道德标准做好人，那根本我们不需要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很高超的道德标准，难怪有人说信耶稣不信耶稣不要紧，最重要做好人，是吗？信基督教跟信别的宗教没分别，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是道人向善，听起来很好，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我告诉你说绝对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单单教导你做好人，给你一套道德标准，不是，它是让你得着救恩，这救恩 把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才可以教导。我就常常说，一只猪你能够教导它干净吗？不可能。你把猪洗干净，一个肥猪，你把它洗干净，你把它喷上那个香水，装扮的整齐漂亮，你放它出去，一下子它去哪里？它去泥巴里面打滚，它到 水里面去，它到垂去那个 泥巴里面去，它喜欢，它的天性就是喜欢这些。除非你把猪的性情改变，它不再是猪，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除非我们的得着这个救恩，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若不是的话，教导没用。我常常描写说，旧教与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每个宗教都是道人向上，都是好的。若是一个宗教不好，不会一直存留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我们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我就这样子表达说，很多宗教都是教导你，指示你一条路，正路、好路、光明的路，告诉你说，哎，这条路好啊，那你上了这个走就好了，你做人就是能够做好人了。他指示你一条路，但是基督教呢却不是，不单单指示你一条路，而且他要拉着你的手跟你一起走这条路。因为人按着自己的能力根本没办法，没能力走这条路。就好像一个人不懂得游泳，丢在水里面，丢在海里面，快要淹死了，然后很多人就跟他说，哎，你不要紧张，听着我说，我要你这么爬你就怎么爬，你要腿怎么挖你就怎么挖，你就可以浮起来了，你就不会沉下去了。第一不用紧张，第二你的手怎么上前挖，你的腿怎么撑就可以了。那个人听到以后真的可以就懂游泳吗？绝对不会，他只会沉下去。那这个人怎么样才可以懂得游泳呢？就是有一个人跳下去，懂游泳的人跳到水里面去，然后把他救上来，然后再叫他说，以后要小心了，不要再丢到水里面去。好，我现在教你怎么样去游泳。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丢在海里面要沉沦了，这是罪恶的海洋，我们都丢在罪恶的海洋里面浮浮沉沉，结果是沉下去。而主耶稣看见我们就跳到海里面去，把我们先救上来，然后才教导我们。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只是教导你怎么游泳，只是指示你一条路，一条从来没有人能够走的路。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得做一个怎么样的信仰，这个根基很重要。若我们的根基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只以为只是学一套好的道理，我们只是以为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人，那结果呢，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办不到。第三，信仰不是赶快救人，而是改换信人。第四，信仰不是修补那个损坏，而是得着新的生命。信仰不是思想改造，而是给我们有一个肉心，一个受感动的心。好，成为信的人，去旧迎新。第一，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有新的生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是对犹太人来说的，他们要规划成为这个犹太教，他们要受割礼，接受这个割礼。对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着我们守了一些什么的礼仪，或者不是我们接受了任何的传统。好像举个例子，很多人就说怎么样才算基督徒？一般人的观念是什么？接受洗礼啊，没有受洗礼不是基督徒，受洗礼才是基督徒。这完全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说，你心里面有没有真心认罪悔改，接受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当我们有这样子决志，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接受他的时候，愿意跟从他听他的命令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你在洗礼以后才开始，做基督徒是在你信耶稣认罪悔改那一刻来开始。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改为受洗礼不受洗礼无关重要。清楚啊，我不是说不需要洗礼，乃是说这个跟我们做信造的人没关系，我们还是需要接受洗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公开的见证，公开的承认我们跟随接受耶稣。因为你决志认罪悔改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你默默的在心里面的，或者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某个房间里面，你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没有人知道的。若你不告诉别人，绝对没有人知道你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当你接受洗礼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到了，哦，他要接受洗礼了，因为他已经相信耶稣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而且耶稣对我们说当他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不可以啊，我应该到你那里去，怎么你反倒到我这里来呢？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因为施洗约翰晓得耶稣是谁。耶稣怎么回答？你暂时许可，因为我们应该这样子尽诸般的义。当你练这节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你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很清楚，因为耶稣说他不是为自己受洗礼的，因为他讲的时候他是说我们，他不是说我，所以他洗礼不单单代表他自己。若是他代表自己，他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洗礼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象征我们的罪被洗干净。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不需要这个洗礼，这个、象征把罪洗干净。所以耶稣是唯一一个人不需要接受洗礼的，但是他接受了，他就带出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应当降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做一个榜样是为我们的，要我们都效法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效法耶稣的时候，请你从这件事情开始。耶稣作为一个没罪的人都接受洗礼，那你呢？你不能够说 哦，我信耶稣够了，我不要洗礼了。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信主三年以后，我的心很夸口。当别人告诉我说：“哎，你要接，你要受洗礼啊？”我就说：“不需要，我肯定上天堂，我有把握，因为我真心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我满足了神的条件，所以我不怕。不洗礼，我也可以进天堂的。这些都是一些礼仪而已，我就轻视了。我以为我能够在这方面夸口，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不行啊，你说你要效法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行，他的脚踪第一件出来。”传福音以先就是接受洗礼啊，为什么你不做？我就醒悟了，我就觉得对，真的，原来这个洗礼就是教导我们，你信耶稣了，你要跟随主了，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听他的话。你连这件事情这么简单的都不能做，都不愿意做，你还怎么说可以去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效法耶稣，跟随他的榜样呢？那我就晓得，哦，原来我拿这件事情作为我的夸口啊，那我的心态不对了。所以我就去接受这个洗礼了。受过礼不受过礼无关重要，洗礼不受洗礼对于得救无关重要，做新造的人无关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洗礼。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洗礼才是基督徒，我们要分清楚啊。还有呢，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传统，其实在我们做新造的人这方面无关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守着某些事情，就以为满足了神的心意，这是错了。神要的不是表面一个传统。举个简单例子，那我举这些例子不是说都不需要都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好像刚才我说洗礼不是不需要不是不重要，但是在对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见证方面，在我们的这个作为一个信造的人属灵的追求长进方面，不是靠这个。好像什么呢？崇拜、读经、祷告、奉献，这些外面的一些，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不要以为我敬拜了你就是个 好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我祷告了你就是好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我读经了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我有一个岗位侍奉了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神说是你的生命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你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更新，那才是重要。而不是我有参加聚会，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在教会里面有岗位的侍奉，不错，这些都好。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发觉有一些人，他来聚会，但是他生命没改变，他好像很追求有侍奉，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不属灵。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持守一些传统，以为做了这些就是属灵生命的长进。不对，属灵生命长进唯有对准神，从神哪里汲取神的能力，汲取神的生命，才有进步。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成为信造的人，第二穿上新衣，新的行为。这新的行为不是你做一套什么东西，乃是说这里 行为不错，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做一些事情背后的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很重要的。在这个穿新衣里面着重的是什么？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圣洁的行为。这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很警醒，因为这个世代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败坏。我们看见很多的影响进到教会里面，特别什么同居、离婚、同性恋，这些很一大堆滥交，很多这些都见怪 不怪，慢慢大家都好像接受了，就觉得没问题这样子。这是我们生命的圣洁的问题啊。启示录19:8告诉我们说，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穿着圣洁的生活所的行为。当然这里描写的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天堂里面，所有蒙恩的救的救徒都有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天堂里面再没有这些肮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我们要警醒。好，第三，我们要遵守新的命令，这个我们很清楚了，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里说彼此相爱，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耶稣那里，耶稣就作为我们相爱的一个标准。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就是为我们舍命。对，这个真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要务上的提醒，我们真的有这种爱心吗？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在生活里面很多事情都让我们忽略了这个爱心。就好像在这个来到教会里面，停车场通常最近教会门口的，是我们一来到就立刻要怕车怕在那些 地方的，对吗？方便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想。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请吃饭，他请团契弟兄姐妹大概有20几人呢，去他的家一起聚餐，那些弟兄姐妹很开心了，哦，好啊，有了吃。但是问他说：“那你家里面有多少个停车的位置？”那个弟兄就说：“只有2个，能够趴在我的 driveway 车道上面只有2个车位。”他们说我们只有20多个人了，怎么办啊？没办法啦，你们就找啦，自己去找啦，路边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远一点有一个公共的停车场，你们可以趴在那里，但是要跑路过来，跑几分钟3分钟而已。人都说哇，那我要早点到，因为早点到才有趴车的地方。结果有一个弟兄他差不多很晚了，迟了8个小时才去。他开着车去的时候就糟糕了，我要跑得很远才能够趴车了。谁知到了他家门口的时候，哎，怎么搞的？那个车道上面没有车子啊，糟糕了，那些人都没有来，只有我一个人来，怎么办？既然来了就算了，就趴在那里了，就按门铃。一打开门，哇，20几人在里面呢，他很稀奇啊，怎么，哎，你们的怎么搞啊？你们的车子 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微笑，就说我们都为着别人着想，我们宁可怕远一点。每一个人都这样去想，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但愿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为着别人的需要着想，宁可我要怕远一点，让别人怕到最近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坐前一点，让后面的位置给那些迟到的。一方面就是他迟到了要跑前来很尴尬，就 不要让他太尴尬。另外一方面，若是迟到了他还要往前跑，就很影响了，弟兄姊妹路都会转来看着他，就更糟糕。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很多事情都多为别人着想，这是个彼此相爱。怎么样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问一个年轻人，你告诉我什么是成熟？他定义在哪里？若你要解释啊，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你怎么解释呢？是否说到21岁就成年人了，成年人就成熟了，是否这样子呢？哦，所以一个35岁的人就很成熟了。不对，这是身体的成熟而已。但是心里面的成熟在哪里呢？一个人的成熟是他有没有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着想的人就是个成熟的人。所以很多人还没成熟，因为他常常都自我中心，他所做一切都只是为自我的，为自我的喜欢，为自己的好处。那虽然他是50岁60岁，他还不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就是 considerate， 就是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你们当中讲过这个提醒，什么呢？就是彼此守望。在教会里面，我怎么样说要彼此守望？就是说来教会了，崇拜了，你要看看你认识的人今天有没有来崇拜，这就是彼此守望，就是彼此相爱啊。你要为他做守望，不是只是执事的工作，不是关顾部的工作，乃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彼此守望。你要看看你认识的朋友，你认识的弟兄姊妹，他有没有来？若他没有来怎么样？散会以后给他一个电话，问候他一声，还记得吗？哇，跟着还说，若是我在教会里面认识有5个朋友，我没来一次崇拜，那天晚上我接到5个电话问候，哇，心里面真的发热，暖得不得了，因为济南他们都关心我啊。我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都知道，都很爱我，很着急我，他们都要问候我啊，不要责备，乃是问候。就你给一个电话，就是说，哎呀，今天没有看见你，没什么特别事情吗？你要问候他，关心他。那下个礼拜他一定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群爱他的人，关心他的人。我们要这样子彼此守望，若是这样子，教会人数不会减少。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只是忽略了，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的提醒，要务上守望好不好？等一会散会以后不是不要现在看变成我讲道理两边望就不好了等会散会以后，你们在屋上打招呼， 彼此问候，然后就看看有那些没来的，就互相问一声，哎，为什么谁没来啦？你晓得吗？问候以后大家都不晓得的，那些弟兄姊妹，当然了，你晓得他有事，别人告诉你，哦，他有病啊，所以今天不能来了，哦，他有事情啊，他出埠了，那就没办法了，但是若是听到有病的，或者是不晓得的，你要赶快给他一个电话去问候他。那这个教会就充满了温暖，这个教会就充满了爱。是什么叫教会人愿意来教会？不是说这个教会很漂亮，不是说这个教会设备非常美好，不是说这个教会很有钱，乃是说当人来到这个教会感受到爱跟温暖，人就被吸引了，就会留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第四，新的心意日日更新，这个很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人生里面有很多错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地方，讲了不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晓得为什么就得罪人了，有时候我们明明晓得不应该发脾气往往就很容易去发脾气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很好，很给神使用，真的很有恩赐。哇，他布道不得了，很多人全是相信耶稣的。但是他有一样很糟糕的，就是他脾气很大火气很大。哇，他真的会骂人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爱他，一方面也怕他。感谢主，神给我们日日更新。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这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昨天你做错什么不用你去数出来，我相信一定有或多或少，我们有讲错话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情绪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感谢主，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非常重要。新的开始，新的一天，就好像这本书一个本子，一天过去了，另外一天新的开始，翻开新的一天开始，都是白纸，从头再写，把今天要写得好，写得荣耀神，今天充满了成就，充满了荣耀神的事情。诗篇三十篇第五节，他的怒气，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息，早晨便必欢呼。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真的有时候我们惹神的气，神有时候对我们真的要发怒了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说，哎呀，牧师是否神刑罚我了，因为我很久没来了我身体有软弱有病了。我说不要这样子想，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息，早晨便必欢呼，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虽然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但是他对我们的一生都是有恩典的。我们晚上会哭泣，为着我们的过错，为着我们的不好，为着我们所做的所为的， 我们心里面也难过，但是神应许我们，他要忘记，他要洗净，他要赦免，他仍然愿意接纳。所以早晨，早晨便必欢呼。今天早上你开心不开心？请你把这节圣经背下来，你就会开心。每天早上起来，不要只是想说，哎呀，糟糕了，今天很多事情做，要赶快要做这件事那件事，要见这个人那个人。你要晓得每天都有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陪伴我们，他的赦免从一天新的开始就给我们重新开始。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告诉你，我做牧师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现在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这节圣经，我很喜欢这节圣经。当然了，第一节、第二节连着来就更好。第一节说什么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更着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第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生命献给神。第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告诉你，这节圣经对我一生受用不尽，因为每一次当我想到我的心意要在神面前更新而变化，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心，每一天都是心的。你不会让过去的成就、过去的成功拦阻你的继续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过往行的通的，哦，就照这样子做了就可以了，而没有求变，没有求改，没有可以更新的地方，那是很糟糕。我们在神面前心意常常更新的变化，让我们能够突破很多的过往，免得我们落在什么呢？当我们心意不能更新变化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变成嫉妒主义，就是让一个嫉妒来捆绑我们了。我们就落在一种嫉妒里面，给这个嫉妒捆绑我们，就变成一个嫉妒主义，还有形式主义，做事情就是用这种的形式来做，除了这种不行，是吗？求主帮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能够突破。还有系统主义，那其实这些都好的，有制度、有形式、有系统，这个都是好。但是当它僵化了，变成一种的主义的时候，那就不好了。就是说，非此不行，那就不好了。当然，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的传统，但是我们想想看，是真的非此不行吗？还是今天神要我们改变，神要我们更新，神要给我们试试新的办法，做得更好。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这种的心意更新的变化。若是基督徒以为属灵只有一个方法、一条门路，非此不行，你要小心，你就献祭了神的作为，是吗？神是大有能力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追求圣洁、追求属灵、追求生命的长进，就只有这条路，所以我们就说你不要不这样子做就不对， 是真的吗？不错，过往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成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提示。但是或者在今天，神有另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要开另外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达到他的心意。好，第五，新的使命。刚才主席跟我们练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讲这个使命，和好的职分，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做了新造的人以后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领受神的命令，就是做他的使者，做福音的使者，传福音。他就把这个传福音托付了我们，要我们去劝那些人要接受上信。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承受了一个托付，要传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劝你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你们与神和好，你们与神和好以后，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第六章第一节，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今天你想想看，多久以前你向人讲见证传福音，但人信耶稣，希望不是半年以前，一年以前。当然我们希望，昨天我有人有向人传福音啊，我昨天有人向人讲见证啊。我恭喜你，我们都需要做耶稣给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因为神应许我们说，看啊，现在正是约了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挑战，记得我上一次给你们一个挑战是什么？我讲到以后忘了，因为一个月以前了。那个教育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听过的东西，经过四十八小时就差不多忘记了大半了。所以一个月以前我不能够要求你们记得很多，但是只希望你们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谈，要你们希望你们鼓励你们做的读圣经，把旧约念一篇，希望你们都能够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读圣经这个我不谈了。现在给你们第二个挑战，今年里面一年365天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没关系，只希望你能够做到一样事情这个事情第二个挑战就是说，今年里面带一个人信主，可以不可以？带一个人信耶稣，用这300天来向人做见证、传福音，带一个人信主，难不难？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对于有些人来说，哦，很容易啊！我常常都是能够带人来信耶稣的，那就很简单了。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若是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坐在这里的都带一个人来，请问明年1月1号这里应该有多少人聚会？加倍了是吗？若是在这里有50个人，1月1号在这里应该有多少人聚会？100人啊。所以你说难很难，你说不难其实也不难，你说教会兴旺很难， 是很难，但是你说教会兴旺很容易啊，加倍很容易啊，只要每一个人都做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所以我鼓励你们把这个放在你的祷告里面，请你在祷告里面向神求，神啊，我要带谁信耶稣，我告诉你，神一定把一个人的名字他的相貌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他，神要你向他传福音的。你可以试试看，等一会我带大家祷告的时候，就让你先想想看有谁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神就是给你要向他今年传福音的对象。总结有几个问题，你是否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很重要，若你没有给答案，以后的都不用管了，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这个新的生命开始。你是否在基督里属于基督的，与基督有生命的联系的？第二，你的行为有真理和圣洁能荣耀神吗？这是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是否有真理有圣洁能够荣耀神？第三，你有否标签了别人，潜意识的不能够彼此相爱？很奇怪的，人都是很自然的把人给他一个标签，或者是把人分类，他是属于某一类的人，这类的人不可爱的，这类的人 不能够与他相交的，这类的人不能够跟他讲理性的，这类的人 不能够他只有 感性，不能够跟他讲道理的。哦，我们就很自然的把人都分成不同的类别，以致我们的从心底里面的爱不能够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了他不会的，他不要的，他拒绝的，很容易我们是这样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都分类了很多不同的类别那影响了我们真心的对他们，我们就用我们的分类那个投影在他身上，我们讲的就是这类的人要听的话，我们所讲的就是这类人能够明白的话，而不是把我们的真心拿出来。所以我们要小心。第四，过往的成功变成了成见固执，经验与知识成为了绝对，非此不行。你能否心意更新的变化，事事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对我们生命很大的提升，因为过往的成功过往的成就，我们觉得哎呀很好很荣誉我们觉得过往行的以后都行，所以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就成为一个固执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我们就觉得哎呀他很固执，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成功的地方很多，所以他很固执。所以你看见 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固执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他这么固执，其实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过往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他有很多成就，他有些很好的经验可以告诉你，所以今天弄得他这么固执。所以我们凡是曾经很多成功的很多成就的，凡是有过往很好的经验的，你要小心，不要让自己落在这种的固执成见里面，要用神的生命信义更信而变化。好，第五，正信徒都是神的使者，你有传福音吗？所有有生命的基督徒都不会只把这福音传在自己的心里面， 都愿意 与别人分享。就好像我们买到 好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很自然的我们就跟别人说，哇，你看我买了这个东西，你猜多少钱？不对， 太贵了，再减一点。都不是，再便宜一点。哇，就是这个价钱啊，很便宜啊。跟着你就告诉他说，在哪里买的，快点去。这就是传福音，你得着好处，你把这个好处告诉别人，说哇，真好啊，耶稣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爱我，你就把这个传出去。那我们同心祷告。好，我刚才说在你脑海里面出现谁的样子，那你就是向他传福音的对象。让我们在神面前来仰望，求神帮助。主要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不单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应许我们说每一天都是新的，让我们所过的日子能够在你面前更丰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在你里面有饶恕，有赦免，有洁净，有洁纳。因为你就是爱，你是那位慈悲怜悯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所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常常能够思想到的就是主你要怎么办。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以致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让我们不活在过往我们的成就里面，让我们不活在过往我们的成功里面，让我们想到你今天要我们做的，你的美意。主，让我们做一个更有智慧的人，更讨你喜悦的人。主，我们这个新生命不但我们得着了，你更要我们把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福音的好处传出去。主，我们就求你来先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晓得你的灵会帮助我们把要传福音的对象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心中，让我们在今年里面要为他们祷告，要带领他们归向你。主啊，求你帮助，叫我们有力量，叫我们有勇气，也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好处与别人分享。不但我们自己能够蒙恩得救，也希望我们所爱的我们的亲戚朋友也同样蒙恩得救。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